前两天大家都知道，前两个礼拜我们有布道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第一次决志信主啊。那有几位他们做了这样的表示，到前面去了。后来我问他们说：“你得救了吗？”他搞不清楚什么叫得救啊，糟糕！我还没问你重生了没有，一问更糊涂了，不晓得了啊。但是如果我们信主啊，头一个祷告常常是人家教导我们，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是吗？啊。而且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在一般基督徒基督教的祷告中间还要加上一句话，求主借着圣灵在我们的信心里面住在我们里面。那我想在得救或者说信主的喜乐中间，很少人问这个问题，主怎么住在我的里面。那我们做基督徒刚开始人家告诉我们主住在我的里面，那我第一次经历到主住在我的里面，我里面非常喜乐。而那个时候我也唱一首诗歌，喜乐潮溢我魂，如浪涛之滚滚，自基督来住在我心。那到底怎么样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呢？不仅初信的人问，很多信主多年的也会问这个问题。那一直到我们明白神的真理，这个方面总是对我们的认知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经历。我说不寻常，弟兄姊妹也许做了基督徒久了，没有觉得什么不寻常啊。基督在我的里面，平常也很少去思想，很少去对这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发出一些比较严格的、严厉的一种考证。怎么知道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怎么能够明白？怎么能够接受？这些问题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会有的。那刚才我们呢读的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讲的第一讲的，所以我里面的心里的负担呢，不仅特别为了刚得救弟兄姊妹们要讲一些圣灵的事情，为了已经信主多年的更要讲圣灵的事情。那有些人讲说我们进信会很少讲到圣灵浇灌，我没有说圣灵浇灌，圣灵浇灌只是圣灵经历中间很小的一部分。我说这个话不是有意轻看，所以有些从灵恩背景来弟兄也不要着慌，我们是很平衡的。为什么？因为圣灵的经历太大了，不是几次圣灵浇灌就可以讲得清楚。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可以说是第一次耶稣基督有系统一篇长篇大论介绍圣灵。如果你抓住约翰福音从14章开始，这段话一直要讲到17章末了，讲的地方也从他们最后晚餐桌上一直讲到客西马尼园，在那里耶稣被捉拿为止。所以这是很长的一段讲论，而且所讲的问题一个重点没有脱开圣灵。所以我说我们既然要讲新约里面圣灵经历，我讲介绍圣灵，那还有谁比耶稣介绍圣灵更好呢？对吗？总是一个熟悉的人会介绍给别人，那些人对他不熟悉。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理解到约翰福音14章开始耶稣在对门徒介绍圣灵，告诉他们圣灵是谁，要做什么样工作，并且对他们有怎么样深刻的关系。那既然这样，门徒们是如此，我想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知道圣灵跟我们发生怎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看耶稣在什么场合来介绍圣灵。很稀奇，耶稣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他最会把握机会啊。我们中国人说机会教育，那英文里面叫做 teachable moment， 这个时候讲他一定听得进去。你讲得太早他从头上滑过去，讲得太晚没有用，他已经过了机会了。所以这里这个 teachable moment 怎么发生的呢？你注意到这里的对话，耶稣跟他们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般人读到约翰福音14章会两个重点，一个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另外一个呢在许多丧事礼拜的时候特别讲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他说我若不去啊，圣灵就不来。但是从重点呢，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若不去，我去做什么呢？给你们预备地方去。但弟兄姊妹，无论是讲这一节圣经或者讲道路真理生命，都不是完全的讲法。最要紧的 他借着这个机会讲出圣灵是谁，而且圣灵是一切事情的在基督徒经历中间的一个重要答案。所以这里的场合怎么回事，你注意到在这里呢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在哪里发生的呢？我们注意看第十四章，这里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这个 NIV 的翻译跟中文的翻译是都是翻成孤儿，但是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呢，这里不是翻成孤儿，我不撇下你们叫你们没有一位保惠师啊，这里我没有时间仔细去查为什么这样翻译，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底下以后他就说我差遣一位保惠师来 Comforter， 这里呢不让你们 comfortless， 因为耶稣基督就要走了，他知道自己要照着父神旨意定十字架升天，从此以后不在肉身中间与门徒们同在，所以这里有一个危机，门徒们会觉得很惊慌，而且事后证明的确是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门徒们信心都丢失了，我们素来盼望要拯救以色列的就是他，但是如今他被交在文士官长的手里，他们把他钉了十字架，那怎么办？我们没有指望了，我们的指望破坏灭绝了，所以门徒们有此顾虑有此挂念，遇见一个危机也不稀奇，因为他们所想的是肉身中间耶稣的同在，你看他们经过多少事情，不说太多了，就说一两件事情，那些门徒们渡海的时候风浪甚大，忽然耶稣出现就好了，没事了，他们风浪甚大，还有一次耶稣在船底睡觉，他们把他叫起来，我们丧命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小信的人呢，不管是挨骂或者是什么，反正耶稣在了就好了，门徒们没有难处，等到耶稣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了我要走了，门徒们有一个很大的恐慌，这个危机是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办，但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不仅是门徒们有危机，耶稣也有危机啊。在这里这个危机怎么出现的呢？我把它叫做认同的危机，或者是身份的危机， Identity crisis， 因为当耶稣告诉他们这段话，尤其在这里多马说求主把道路显给我们看，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的问题就来了，我们没有看见父那怎么办呢？耶稣说你们认识我也就是认识我的父，腓力对他说求主让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所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第九节耶稣对腓力说，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我说耶稣也有一个认同的危机，他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认识我吗？那你说弟兄姊妹们这些门徒认不认识耶稣啊？认不认识？建议认不认识耶稣？认识啊，那怎么不说你们不认识我呢？当然他们知道这一位肉身道成肉身拿撒勒人耶稣是他们的老师，是他们夫子，是他们从心里面佩服的，而且他有能力，神的能力在他手里，他看见他行神迹，看见他医治病患，许多人都得了帮助，他们以做他的门徒为荣，对吗？那怎么说腓力，你我同在这样长久还不认识我吗？这个是耶稣所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面你知道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只是在肉身中间穿过肉身，他们其实并不认识耶稣是谁。今天我们讲的容易，在这位拿撒勒人耶稣里面他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神自己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说神而人者又是真神又是真人，但是在当时门徒们的理解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阻挡的拦阻的，很大的一个障碍在那里，他们不能明白怎么回事，他们真的不能明白，耶稣说你们与我同在这样长久还不认识我吗？这也是一个大困惑。但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耶稣怎么教导，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却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讲到自己跟父神的关系，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 从表面上看，耶稣是回答他们的问题，你们不认识父，但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其实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也说了，父在他的里面，父若不说，子也不做，子所做的事情都是父所认可，父所喜悦的，凭着子凭着自己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所以今天早晨我是感冒，但是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说今天讲到不是讲的乱七八糟，就是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是什么呢？在我里面的圣灵讲的。头脑已经乱了，但是神可以接管，当然这不是正常情形，可是在耶稣身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形。父神在他的里面，耶稣的生命交托在父的手里，所以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弟兄姊妹们，这些门徒们听得似懂非懂。好，这是一个开场而已。你看第十节，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啊，这句话有留个注脚，为什么呢？因为以后讲到圣灵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模式，一个 pattern， 一种思想的模式，讲话的模式。父与子的关系，今天读神学的人知道这个奥秘。我们讲三位一体，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每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三位一体祷告的 formula。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里面的，叫奉着父子圣灵的名来祷告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也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所以这里有一个三位一体神的公式。可是无论你怎么讲，三位一体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奥秘，怎么可能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圣灵在父子的里面，怎么说法是难以解释的。有很多人用很多的方法比喻来讲，讲了半天没有一个对的，而且你只要多说一句就是错的，一定是错的。怎么回事？怎么能够叫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奥秘？事实上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的，而且呢，当我们圣经阅读的多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结论是必须的，但是你要讲清楚是非常困难的。那这是耶稣对门徒们讲他跟父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转过来。你们注意到第十四章这里的转接的地方，十四章这里他说，我凭着自己所说的，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的信心，耶稣说你们要从信心才能明白。你因为相信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你对于所看的一切事情都有了答案。为什么神耶稣基督有能力？为什么他能行神迹？因为父在他的里面。为什么耶稣所讲的话带有权柄，跟其他文士法利赛人讲的不一样？不是能说而不能行的。为什么他的话带有权柄跟能力，以至于听的人都觉得稀奇？因为父在他里面做自己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从信心的眼光非常容易解释的，是一个单行道，从信心开始来接受耶稣所做的事情容易得多。但是如果你不信呢，即或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个信是反面的事情。看见那么多事情你不信你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消极的信心。所以他说你们应当信我，但如果不信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看见我所做的事情信我。这些事情明明是不可能人做的事情，所以你因为推理的缘故，一定有一位能力比这个人还大的，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第二层的信心事实上不如第一层信心来的简单。第一层信心耶稣说，你们相信我就能够知道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虽然这样讲，耶稣所说的话门徒们还是似懂非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危机中间，耶稣所说的话介绍圣灵，怎么介绍法？这里你看见事情转弯。但是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第十二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很多弟兄姊妹们，很多神的仆人，很多神的儿女，读到这节圣经难以解释，怎么可能我们做的比神的事情更大？有些人说，是啊，你看彼得在五旬节一下像耶稣一样传福音，几千人得救了。所以说 耶稣告诉我们说，你所做的事情要比你们所做的事情要比我所做的事更大。但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很难合理，很难推理，怎么可能我们做比耶稣做的更大的事情？他们说是啊，门徒们几代几代下来，基督徒这么多，耶稣当时传福音只有12个人真正信他，其实也不止，有些人暗暗做门徒，像尼哥底母就是，像亚历马太的约瑟就是，但是不算是十二使徒中间的。那这句话真正的意思重点在哪里呢？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为什么？耶稣做是怎么做法的？不是凭着自己做的，在我里面的父来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你们可以做我一样做的事情，并且做得更大。为什么？底下他就立刻介绍圣灵，我往父那里去。那弟兄姊妹们，既然耶稣往父那里去，怎么样呢？那父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吗？父在耶稣的里面，我们看见他行神迹奇事，做那么大的事情，他现在走了，那父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怎么样呢？当然大家就知道，这个时候门徒们实在清楚耶稣讲的父就是神自己，所以底下耶稣立刻转过来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弟兄姊妹们，这几句总括我们跟父神、跟子神、跟圣灵的关系，这里面是一个加插进去的话，因为真正的话是接着他往父那里去。这里呢，十六节的话照着语气跟他的内涵来讲，应该是接着第十二节的话。他说什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里介绍圣灵，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做什么？要求父给你一位保惠师。他讲到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情，现在我往父那里去，去的目的是求父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因此你明白了吗？前面13节到15节的话是加插进去的，你再读读看就明白了。耶稣说你们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然后说什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又解释了，不仅永远与你们同在，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我们现在读经没有困难了。当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因为信我的人相信耶稣怎么做事啊？相信是子不凭着自己做，父在做事，所以子能做事。信我的人怎么做事？不是我们能做，是相信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为若是没有圣灵来，我们做什么事啊？什么事情能做？什么都不能做。不要看这次原住民布道会来了两天，来了5000人，没有一件是我们做的，圣灵做的事情。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发出命令，给我们决策，给我们决定。弟兄姊妹们同心，各教会一起来，没有一件是我做的事情，是圣灵做的事情。这样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相信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就是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跟你没有关系，是圣灵借着我们来做他的事情。那圣灵怎么做呢？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弟兄姊妹记得吧，刚才我说 King James 翻译把它翻作我不撇下你们，让你们没有 comforter， 让你们没有安慰。Comforter 这个字 parakaleo， para 就是平行的意思。我们说与主同行， kaleo 什么意思？这个字从 kala 来的，就是 call， 呼召。很多人说圣灵是我们呼召来的，不是。圣灵怎么被你呼召？圣灵是那一位呼召者，他一直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Parakaleo 就在你旁边呼召你的那位，一直呼叫你，叫你的名字，使你不至于走错路。其实不是在你的旁边而已，真正来讲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圣灵要做事。弟兄姊妹们，怎么可以相信，怎么可以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凭你的感觉，千万不要弄错了。你凭感觉你感觉不到，你所感觉到的最多是喜乐，最多是平安，最多是爱， 那是圣灵给你的感觉，因为他接纳了你，你在他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唯一的方法怎么可以知道？信心。你如果能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就能相信他对你所说的话，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怎么知道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因为耶稣说的，信我的人圣灵要住在你里面。为什么？我要去父那里去，我就求父，父就赐给你为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不离开。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有信心，不是信别的，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必须相信耶稣的话，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圣灵已经在每个人信主的里面。我再说，不是凭你的感觉，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是因为耶稣的话讲得那么清楚，我去的目的是要求主给你们，求父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位保惠师是谁啊？圣灵，他直接讲了真理的圣灵。但是你知道吗？耶稣自己也是保惠师。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中保，他是我们的 Parakaleo， 他是我们的保惠师。所以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两位一样不一样啊？另外一位一定不是一样的吧。但你再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稀奇的奥秘。所以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他是真理的圣灵。弟兄姊妹，这句话出现过没有？前面不是才说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讲？耶稣告诉门徒，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现在他告诉我们说，这位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就是真理的圣灵。如果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如果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这位圣灵也就是真理，真理的灵。然后说什么呢？他能够指明道路，因为为什么？他引领我们一生走的路。袁哲明牧师布道会讲得很好，什么？一生的恩典，一路的信心，他是指引我们道路。为什么？把我们指向父神，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要带我们进入一切属灵的事情。他也是我们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一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结果差遣来的圣灵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两样。所以说另外一位保惠师，他是真理的圣灵。怎么说呢？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信主的人，世人不能认识圣灵，不能接纳他，因为不能接纳他，永远不会认识圣灵是谁。但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接纳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他，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耶稣讲的话这么简单，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力气来说呢？因为我们听不进去，没有听见，就这么简单。等到你真正简单接受的时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啊！圣灵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吗？那天我想了一想，圣灵在我们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第一个，我们会接受神的光照啊。约翰一书说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就很快念一遍那天我想的事情。光照是圣灵的工作，他会显明我们的罪，他也会启示。启示是什么？显明圣经，打开圣经给我们看。很多人做见证，没有信徒以前圣经看不下去。我太太事实上说，哦，他最喜欢读圣经，为什么？一读圣经就可以睡觉。你们不笑啊，太严肃了。他没有信主以前说，我最喜欢读圣经，为什么？读圣经没有一次不睡着的。等到信了主以后，所以有些人说啊，讲道的时候，有些牧师说讲道不希望人家睡觉。我相反，如果你可以睡觉啊，不要紧，只要不打呼就好，免得你吵醒隔壁的人，都睡着了嘛，所以你一打呼把别人吵醒了。但是事实上呢，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为什么？他会光照，他会引领，打开圣经给我们看见，叫我们明白，解明耶稣是谁，叫我们看见耶稣是谁，就不一样。 他会帮助我们认罪悔改，他会叫我们重生，叫我们罪得的赦免，他也会呼召我们，他的名字叫做 Parakaleo， 他也叫我们得到信心，这个信心是我们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缘故，他把我们放在恩典的地位，叫这里在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恩典，叫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得到儿子的名分。约翰一书又告诉我们说，带进和他中间交通，他也引导我们，罗马书里面说被圣灵引导，又叫我们跟随圣灵，又叫我们顺服圣灵，罗马书十二章又说叫我们奉献，能够叫我们明白洁净与成圣，然后因为奉献的缘故能够分辨神的旨意，又有十字架，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间洁净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不再凭着自己肉体旨意而活，而且我们经常会认罪而赦免，与神同行，爱神爱人，神说话，神的话语，圣灵充满，圣灵浇灌，住在主的里面，叫我们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的生命的经历，叫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罗马书说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经历神，因为成熟，加拉太书说叫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弟兄姊妹们，现在我再问一下，反过来说，你做了基督徒以后，要请问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跟圣灵没有关系的？你说给我听听看。你信主以后，哪一件事情跟圣灵没有关系的？很多人奇怪啊，他一直抱怨感觉不到圣灵，不知道圣灵在哪里。但是你反过来问，基督徒的经历有没有哪一个跟圣灵没有关系的？有没有？我坐在那里思想，想到所有一些事情，没有一件不跟圣灵发生关系。你怎么知道圣灵住在里面？因为你整个生命，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愿意不愿意，他都要接管过来，不是强迫你，就是我在犯罪抵挡神的时候，圣灵仍然在我的里面，一再呼召我回头，呼召我悔改，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不是指着那些灵恩的弟兄姊妹们说他们好或者说他们不好，但是我们对圣灵的不敏感，叫我们失去很多属灵的经历，也不是叫我们疯狂追求感觉，那就不好了。可是你无论你有感觉没有感觉，我告诉各位，当你信主以后，你的生命没有一件事情不跟圣灵发生关系，也就是你的生命没有一件事情不跟耶稣发生关系，你的生命没有一件事情不跟父神发生关系，因为你已经在他的里面，他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正如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这就是属灵的奥秘，不是能够讲得清楚的，但是真理就是这样。很多人说啊，信主了他却没有住在主的里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他不肯顺服，但是圣灵永远在他的里面，不离开我们。怎么知道？耶稣说的，你相信耶稣的话还是相信你的感觉？很多弟兄姊妹自己觉得属灵光临神，属灵经历光景起起落落，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所以他很困惑，而且觉得很痛苦，怎么老是挣扎呀？不错，挣扎是会有，但是圣灵有没有离开你啊？没有。怎么知道？不是你的感觉，耶稣说的，我要请他住在你的里面，永远你们同在，不撇下你们有孤儿。那耶稣这样讲，你怀疑吗？如果你不信，你当然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接受，很容易明白。你不信，你会发现有些特殊的经历是不能解释的，为什么有一天远离神的人会悔改？为什么一直落在自己肉体里面的人有一天圣灵光照他？圣灵说他没有离开你，不过你的倔强，你的蛮横，你的不肯顺服，给自己找来好多麻烦。所以弟兄姊妹们，最要紧的经历是什么？你得救了以后，圣灵在你的里面，你信主以后，圣灵在你的里面，世人不能认识他，因为不接受他，当然看不见他，也不能认识，也不能认识他，但你们认识他。我怎样与你们同在，他要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的里面，正如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他是圣灵，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理的灵， 他会指引你的道路，启示真理，赐给你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们，结果怎么样呢？耶稣讲的话太实在了，我们信徒该怎么生活呢？很多人以为信徒以后有一大串的工，这个方程式一二三四五六，很多事情要做的，一件都没有。怎么生活？注意这句话。好，十九节哈，我的眼睛泪水汪汪，看不清楚。十九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弟兄姊妹，耶稣在讲什么呀？一面在说我叫父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为保惠师。以后人家说世人不能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怎么看见的呢？三位一体的奥秘，看见了父神就是看见，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圣灵在你里面叫你能看见耶稣，这个看见绝对不是肉眼看见的，你们却看见我，怎么说的？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里呢，中文翻译太简略，在英文里面跟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强调的字，因为我怎样活着，你们也要怎样活着。我活着，你们要照样活着，这是语气不够强。我怎样活着，你们要照样活着，不一样了。那么弟兄姊妹，耶稣怎样活着？耶稣是凭自己活的吗？耶稣活着的秘诀，因为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叫你随时感觉到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怎么生活？照样活着。怎么可能照样？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耶稣神的儿子怎么样说？我可以照样活，我怎样活的？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我们基督徒一样可以说，我照样活着，因为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在圣灵的里面。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基督徒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听见父所说的只才做，只才说，听见圣灵所说的我们才说。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基督徒生活。只有一件事情，你认定圣灵就好。怎么认定圣灵？圣灵在你的里面，然后呢，圣灵要把耶稣的话翻译给你听，你要读圣经，读完圣经，圣灵给你开启，你就知道怎么样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说起来真是容易，但是做起来你需要有一点理解，不然的话真是做不到。因为你随时都抓不住圣灵给你什么样感觉，除非你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渴慕，才会长进，才会有能力接受，不然的话对你来讲都划过去了。不是圣灵不要做工，而是你没有这样理解。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即使你是初信，也能听懂这些话。如果你信主久了，更应该知道基督徒的秘诀就是住在主里面。因为住在主里面，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迎新团就在讲约翰一书，我那组是福音组，所以很多人一问问题呢，就忘了，就划掉了，就根本离开主题了，那也不要紧。有一组是弟兄姊妹们的，已经信主了，我希望在住在主里面这件事情上面，真的你明白，好叫你一生受用无穷。我怎样活着，你们也要照样活着。耶稣是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所以呢，我们怎么活着？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耶稣说的第二十节，其实耶稣说的我这个时候跟圣灵是不分了。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然后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耶稣对他们说：“主啊，怎么样？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说，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们，你怎么能认识耶稣，怎么能看见耶稣？你爱他，主就会向你显现，屡试不爽。因为圣灵知道，当你爱主的时候，你爱慕耶稣的时候，圣灵把神的自己，把耶稣自己启示在你的心里，你会知道，这不是我做的，这不是我说的，耶稣说的，屡试不爽。一个爱神的人一定遇见神的显现，爱神的人遇见神的显现，他的生命一定改变。那你说什么叫爱神？ 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当你遇见神的显现，你会发现原来你并不爱神。你以为爱神了，神的恩典临到你才知道还差得远。但是神耶稣基督就借这样的话叫我们明白爱慕主的重要性。所以渴慕神是圣灵的经历，一个人怎么会渴慕神？因为圣灵先在他的里面让他渴慕耶稣，所以他的生命才会慢慢的越来越趋向跟随耶稣，以至于他生命会改变。如果你不渴慕神，你不会长进。渴慕主才会爱慕灵奶，像纯净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这是彼得讲的话，约翰讲的话一样类似的。你要渴慕他，然后他要向你显现。什么叫爱神？不是一个抽象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简单极了。你今天听见神的话语，你立志遵行，你就是爱神，因为你的光只到这里。当你爱神的时候，神向你显现，然后你会更近身。约翰卫斯理就是这样，他的日记里面经常记载，求主把他的话语教导我，看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加上一句，有什么命令我还不能遵守，因为诗篇119篇说，我得了你的命令就急忙遵守。作诗人说急忙遵守，忙迫不及待立刻要遵行，因为这是爱神的表现。他说你们要弟兄相爱，我们就必须弟兄相爱。我要渴慕灵奶就渴慕灵奶，我们要除去肉体就除去肉体，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理解的命令范围中间我们都必须遵行。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们，我讲到一点个人经历。我那时候刚刚出来侍奉主，从台湾回去，到了从美国回去到了台湾，那里有一位老姊妹，她的名字叫 Pearl Young， 她就是拿约翰福音14章的话告诉我，有了我的命令又是爱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他没有解释，就是把这些经文读给我听，然后说爱主爱他，他就会显现。就你不知道那个力量啊，那个力量啊，到现在我不能忘记。因为 Pearl Young 真是一个这样爱主的人，在他生命中间充满了圣灵的经历。他没有去求啊，要求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情，你只要爱他，他就要向你显现。很多人理论上知道啊，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在圣灵里面，怎么没有看见圣灵呢？怎么没有找到耶稣呢？爱他不够。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也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内住，现在耶稣我来了，我也要来。圣灵怎么住在你的里面？父子都要来，因为你爱神。那是不是另外再从外面来？不是，他已经在你的里面。但这里的我们到他那里去，特别说出耶稣基督在爱神的人心中所有的显现，他是即刻而且这么亲近的与你同在，使你可以看见他，听见他，知道他的旨意，你能够对面对他说，耶稣我爱你。这是圣灵内住的结果，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以后这里你看最后一节，今天我们的真是只能 introduction 勉强说到这里，底下的话呢以后另外有专题要讲。怎么说？25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想我应该停下来，眼睛已经张不开了哈，眼睛泪水进去了。倒不是说因为爱神的缘故，而是感冒有点热，一直出汗，眼睛流到眼泪流到眼睛里去了。但这里所说的话，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圣灵来要将真理告诉你们，要解明耶稣所说的话。什么意思？门徒们听见耶稣话不能明白，正如今天我们听看读了圣经，很多话不明白。 但是圣灵来了，他要将耶稣的话叫我们想起来，并且引导我们进入，叫我们明白。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灵的经历。我自己蒙神的怜悯，在默想中间，圣灵真的光照我，叫我知道圣灵的意思，叫我知道圣经里的话。忽然一下，好像一下子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讲起来还是那几句话，但是里面的感觉所承受的东西真的是看见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经历，因为圣灵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对我们的悟性说话。保罗说他要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的门徒，叫他们真知道他，真知道耶稣。所以圣灵来要把真理启示在我们里面，把耶稣基督叫我们看见。好，今天我们是讲 introduction， 只是介绍一下而已。但是在这个介绍中间，你要知道一件简单的事实，你一定要凭着信心相信，就是你信主以后，圣灵因信住在你的里面，基督因信住在你的里面，圣灵已经进到你的里面。当初门徒们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讲这个话他们不明白，所以一直要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忽然一下明白。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讲的头一篇五旬节信息，不仅我们要相信，要知道圣灵住在里面，这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与父同在的耶稣，而且父神在他的里面，也在我们的里面。从此以后，一生的经历，一生的经历没有例外。基督徒啊，你一生的经历都在圣灵管理里面，你能经历多少，看你顺服多少，你能经历多少，看你爱慕多少。你在属灵上有任何的长进，因为你要，如果你不要，圣灵等候你要，但是绝不收回。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这样的救恩是真实有效的救恩，不是三心两意信了耶稣啊，好了，罪得赦免，以后不信了。在你信的时候，圣灵已经住进去了，推也推不走，赶也赶不掉，因为他在你的里面，要永远你同在。耶稣说的，求主让我们因着这样信心，一生来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